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主日平安，新年快乐。初五哈，还算是新年期间。在上一次我们还是在约翰福音释经正道系列的这个时间，已经是两个月前了。后来因为有圣诞节的主日，然后新年伊始即兴敬拜，还有年度的主题，那到今天我们才有机会再开始重新回到这个释经讲道的系列。其实在上一次讲到也是这段经文哦。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耶稣他跟门徒到了撒玛利亚的境界，然后在叙加的井旁跟一位是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跟他的对话。那这个对话是从耶稣向他要水喝开始的，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这个妇人逐渐的对耶稣，从一位又陌生的犹太人，不同种族的人，然后也是位男性，开始说他为先生，然后之后说他是先知，最后向其他城里的人传讲说，哎，他是不是就是那位要来的基督哦？那这是上一次的重点。那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同样是出自于这段经文，刚刚大家读过了。妇人提到说，我们祖宗在这山上敬礼拜，你们到时候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和妇人竟然讲到了关于敬拜的问题，这个和他之前的对话，什么井水啦、活水啦，还有耶稣指出他跟他先生之间的这些关系啦，是截然不同的。那或许有人就觉得说，哎，他是不是想要转移话题哦？不想再继续讨论他的这个私生活了。其实他假如要转移话题的话，可以转变到其他的话题嘛，比如说我们很常用的，哎，最近天气不错啊，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啊等等。那或者他其实大可就转身离开，但是他会把这个关于敬拜的话题能够带到和耶稣的对话当中，那非常有意思。可能当时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本来就会存在这样的这个话题，因为信仰的关系又有不同的地方来敬拜，所以可能在当时在两族两个人种之间就有这样的争论。那但是若是从这个妇人自己，她跟着祖宗在山上敬拜，她从她的生活希望从男人那边得到一些满足，但是始终一个换没有，第二个不行，第三个还是不行，他一直没有办法填满心中那个欠缺的部分，所以他一直在寻找。然后今天他把这个大家也都在讨论的话题带到耶稣面前，既然他的讲话有权柄，能够听出不太一样，又知道自己的这些黑历史，那么他今天把关于敬拜的话题带到耶稣的对话当中。那我们今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来思考跟敬拜有关的这个主题。原来一开始讲到原来人人都需要敬拜，那关于敬拜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反思。然后另外呢，也是讲到耶稣，特别是第二十四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关于敬拜耶稣是怎么说的。然后第三个重点呢，会讲到如何落实耶稣的这个真实的敬拜。诶，我的这个好像不太 work 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要向你先生感谢，愿着我们今天的聚集蒙你的悦纳，我们要一同学习关于真实的敬拜，求神求圣灵帮助我们在不明白的地方能够亲自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引导，得到指教，在我们一切原本都很熟悉的道理当中，也可以亲自得到你的肯定，并且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加以实践，能够应用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听到撒玛利亚妇人向耶稣提起这样的话题呢，会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就是难道人真的需要敬拜吗？这边还先不是讲主日崇拜，人需要敬拜吗？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对现在这个时代可能会真的得到不同答案，而且会成为一个问题。假如更早之前，几世纪之前，大概是七十八世纪前，也就是在启蒙运动以前，大家其实都是会敬天畏神的，普遍有一个 这个观念。那个时候更 norm 更常态是大家都知道要敬拜神。那随着文明的进步，理性科学主义的兴盛，对宗教信仰，特别是信仰带给人的这种这个权柄权威，会视为一种束缚，觉得哎很不想受到这样的捆绑，然后加以批判加以挑战。再加上近代这个现代主义高举这个个人主义，人以人本这样的思想，现在的这个 norm 现在的常态是对于一切的权威权柄都要加以排斥，对于敬拜的观念是越来越淡化，而且是感觉是很抵触的。就连在教会跟基督徒讲，哎，你要好好的敬拜神，你要怎么样来敬拜神，也未必能够讲在一块儿，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哦，不想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他。那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文化对基督徒的影响力是张力是在的。那既然我们都是信主的人，那我们就从圣经来看看人类的历史当中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哪里。那假如从圣经的一开始就开始看到创世纪的话，好，我们明白读经慢慢就要读到了亚伯撒兰亚伯拉罕，他我们看到他在很多地方，世界也好，伯特利也好，在那边筑坛，为的是要敬拜。再往前讲到挪亚，在洪水之后他也是向神筑坛献祭。再往前推到亚当夏娃的后代该隐亚伯，他们也是把地里土产的或者是 羊的脂油啦，成为供物献给神。那这些都是讲到人的敬拜，那这些也都是在神还没有借着摩西颁布如何献祭的律法以前人有的这个行为。到了摩西的时代，我们知道圣经讲到他的岳父耶特罗是米甸的祭司，既然讲到祭司，那肯定就是有在献祭啦，献祭这样的这个行为。外邦人连法老也都在拜神，我们从这些埃及古文物看到，他们什么都拜，太阳神、河神、蛙神，帮助生育的动物、牛羊的神，他们都拜。这也就是为什么神在时灾当中特别让全地都变满黑暗暗灾，让尼罗的水变成血，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要突破破除那些受造对受造之物的敬拜，只有敬拜唯一的神。那会讲到这些就是帮助大家看到，其实敬拜是自古以来都存在的，包括连华人的文化，北京的天坛那个对天是有敬意的，包括商朝的古文物，青铜器时代的这些这个古物啊，也可以看到啊，那个时候的人是敬天的。所以其实这样想起来，我们要说是无神论啊，要破除这个崇拜等等，是其实是真的是反人性的，是反人性的。假如我们是还是在这样的信仰这样的观念当中，那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哦。我们是在整个人类越来越被逆神的这个大潮洪流之后，逐渐的被推的越来越离神越远，好像就我们在原本我们是在海岸当旁边岸边这个游泳玩水，慢慢慢慢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警告警戒，然后离岸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那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得胜，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体力继续在海中这个漂浮或者是游泳，但是最后我们会死在这个汪洋，死在这个世界的洪流当中，死在这个不信神认为这个世上没有神这样的一个洪流当中。我们需要及早的回到岸边。那为什么人类会有这个对敬拜的需要呢？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是因为我们是被神所造的。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面。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个永生就是表示永远的意思。所以人的心对那个永恒是会有渴望的，是会很好奇的，是想要去追求。虽然我们没办法完全 彻透，但是我们不由得会想要去知道探个究竟。就像是 耶稣他当时跟撒玛利亚妇人提到那个活水的观念的时候，他一提起来，撒玛利亚妇人就很想继续追问下去，假如真的像你讲的那么好，那请你把这个水赐给我，把那个活泉之涌到永生的那个活泉的水赐给我，我也想要。那若是我们再从创世纪一章同样讲到人跟这个神，人是被神所造的，经文说到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比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然后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其实人最基本的敬拜就是活在神的面前，按着神最初的创造他的心意来过生活，也就是我们活在，要知道我们是活在神的眼皮子底下，那这样的心态就是敬拜。诗人有一次信息讲到人的价值，那篇信息他讲说我们要做个人吧，那其实就是这样，我们一开始受造，神要我们怎样生活，生养众多，遍满地业，管理他所造的一切万物。假如我们能够维持那样的生活的话，就是在敬拜神，就是符合创造我们的神按着他的形象样式所造出来的人，那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就是敬拜，就可以敬拜。就好像罗马书讲到的，我们要这个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侍奉，理所当然的敬拜。所以就这样看来的话，敬拜就不是只有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特定的场合，而是时时刻刻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活在神的眼皮子底下，我知道神在看我，我知道神知道我现在想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反映出一个人对神的敬畏或者是感谢。这就包括我们每一天所要做的决定，我们 每时每刻心中想的口中说的这些，那这个就是最原始的敬拜。只是圣经也同时让我们看到了，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再也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方式敬拜，因为人跟神的关系遭受到破坏，需要献祭，需要流血才可以敬拜神。希伯来经文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我们必须献祭，将人的问题先解决了以后，才有办法恢复敬拜。那这也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在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以前，我们看到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就是讲动物的兽皮，要取得动物的皮子来做他们的衣裳，必须得流血牺牲动物。这是圣经第一次让我们看到赎罪是需要透过动物的血来代替的，好遮掩人的罪，而且是神亲自为亚当夏娃他们做好的，好让他们可以继续存活。那是罪使得人远离那个原本敬拜的中心，也就是神。他不但会让我们用错误的方式在敬拜，还去让人敬拜了错误的对象，把那些不值得拜的、不应当被拜的拿来拜。那有罪的人需要借着血将罪除去，才有办法恢复对神的敬拜。人确实人人都需要敬拜，这应当是普遍存在而且放眼四海皆准的道理。圣经告诉我们，人被造是要来认识他，与他亲近，并且以他为中心过生活，好荣耀这位造我们的神。这应当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对神的敬拜神的这个渴望。只是问题就出在我们今天假如不是在敬拜神的话，我们可能都已经拿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来取代了神应当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我相信每个人从小到大一直都有在敬拜哪样的东西，我们拜的对象不是圣经向我们启示的那一位独一的真神，那一位自有拥有的神，但是我们都有在拜，都有在信。那当人没有把办法把敬拜的对象指向唯一的真神的时候，我们心中那种渴望虚空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有的人会拿对偶像、对名人的追逐来弥补，对学位、 学士哈的这个文凭，以为我拿到了这一个下一个学位啊，我心里就可以得到满足了，或者是以职场上面的地位、权势来满足，更是或者是坊间的这些灵力的这些偶像，他们以为到他那边可以得到满足，就好像罗马书讲到的，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拿其他的东西去取代神，还拜他，那这个是人受罪的影响最明显的证据。只唯有人把敬拜放在真神的身上，内心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跟平安。就像诗篇的话，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接着我们就要借着耶稣向妇人所说的话，来听听耶稣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才是真实的敬拜。21-24节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点。21节一开始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然后之后又说，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真实敬拜是跟信不信耶稣有关，而跟你种族文化啦、信仰背景啦，这个没有关联。我相信任何世上的一个宗教的教主或宗教的领袖，或者是人间的这些偶像好了，他总会希望人来到他面前向他献上敬拜，希望自己被高举起来，希望得到人的膜拜、赞美、感谢。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耶稣这边的话，他讲的真敬拜并不是要人来拜他，而是要人先来信他，然后因着信他去拜父。他们说要你要信我，可见耶稣要的真敬拜是跟人的信心有关的，跟他有关的。耶稣提到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人到神面前需要成为一个被拯救、被救赎者这样的一个心态，跟神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除了之前我们第一点提到的是一个创造主跟一个创被造者这样的一个的关系，这边又提醒我们需要一个被救赎者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这是基督信仰和民间一般信仰各地的神祇庙宇里面的偶像最大的不同。一般人对假神偶像的膜拜，是因为我们有所求，希望有平安啦、健康啦、财富啦、考试的成绩、公司的业绩等等，我们到庙里面去求，求神来供应他们。假如这个神不灵，那我们再换另外一间公庙再拜。要么就是求神他帮忙驱邪避凶，这是建立在一种利害的关系。要不然就是有一种威胁的关系，假如你不拜我，不给我钱，那么小心你会遭厄运，让你担心受怕，一直受他的捆绑压制。那这是世上很普遍见看到的人所雕塑出来的偶像假神，为了他们的利益、自身的利益会采取的手段。背后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里面有恶者、撒旦、魔鬼，他们存心想要欺骗人、虏获人的心，让他们远离神，这个里面有撒旦的谎言，那这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相对这些偶像，耶稣说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不是要你来付上代价，他是自己先付上代价来救赎有罪的人。我相信世间没有一个信仰，只有基督信仰，会从创造跟救赎的观念，而且是出自于同样的一位神，同样的一位救主，他又是创造我们的主，又是救赎我们的神，用这样的观念来告诉人说，你应当要拜的是这样的一位神。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拜的是这样的一位神呢？我们会不会像耶稣问撒玛利亚妇人的问题说，你们所拜的，你不知道，他就是跟着祖宗这样拜下来的，也不晓得为什么要拜，也不晓得在拜谁，拜完生命，他的生命是一塌糊涂。那身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敬拜的是谁。我们真的不是只有跟着爸爸妈妈、跟着外公外婆、祖父祖母去，从小到大去教堂，然后所以我们现在也就坐在教堂里面的。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拜的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也创造给人生命气息的神，并且还是拯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用信心自己先接受耶稣的救恩，知道只有他才是通往天父唯一的道路，否则 因着我们罪的本性，我们是没有办法跟单独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我们一般对罪的理解，最直接的联想会讲到啊，圣经也讲到很多罪的清单嘛，详细列表，骄傲啦、自私、嫉妒啦、争竞啊、毁谤啊等等这些。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其实最大的罪就是不信神。你那个不信啊，其实是最大的罪。这样的表现就是不把神当神，不把他当得的感谢、敬拜、敬畏、尊崇，不把他当得的权柄、荣耀来归给他，然后错把这位自由拥有的神当作庙里面的那个偶像、假神来拜，以为来到他面前就是祷告吗？祈求吗？给不给啊？随便吗？啊，走个形式，错把神当作庙里偶像来拜，那个是最大的罪，那个就是不晓得自己在信什么的罪。那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可以把这个最大的问题解决，我们才有办法恢复我们的敬拜。那跟我们是什么样的种族，我们是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信仰背景都无关。就像当时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一样，他没有那个种族、文化、地域、信仰的隔阂，只有你当信我，只有信耶稣，然后接着靠神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新生命，把一切我们不讨他喜悦的，神一个一个要拿掉，拿除在我们生命当中，然后要把属于他的那个属性一个一个的，他所喜悦的一个一个借着我们生命来流露出来。那这是第一点，真正的敬拜是跟信不信耶稣有关，跟其他的原因无关。那第二点，从耶稣的话我们还可以听见，真实的敬拜是跟心灵和诚实有关，跟你在哪里，无论是在耶路撒冷啊，或者是在基利新山嘛，敬拜地点是无关的。这个心灵与诚实在翻译上可以有不同的译法，当然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种译法。那这可以理解为人来到神面前一定要发自内心的，是最真诚的，是没有虚假啦、做作啦，不是表里不一、人前人后不一样、两个样的那样方式 来到神面前敬拜的。那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到神面前用我们的心灵诚实，这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把心灵诚实理解为类似的心诚则灵这样的话，毕竟世间的信仰包括个人的追求很有可能把这样的话给误解，更严重的是把它用了错误的应用，变成以人为出发点，人本的这种思想，以自我为中心，用这样的观念来敬拜神。我的心灵跟诚实跟你的心灵跟诚实都可以啊，你可以用你的心灵诚实，我用我的心灵诚实来敬拜神嘛。那这样的标准谁来界定，谁说了算呢？我曾经遇到一个真实的例子，十年前一对来到教会的年轻人还在念书，这个主日要早起准时是非常困难的，那我们团契也都是信主的咯，同工也提醒啦等等，但是很困难，偶尔可以准时。结果这对年轻人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所以我才会讲。结果有一次主日聚会完，我到楼下，哎，怎么他们两个坐在这个 fellowship hall， 然后在那挂着耳机？我说，哎，你们人既然出现，怎么刚刚没有在会堂里面敬拜呢？嘘，在听。我忘记是听 Tim Keller 还是 John Piper 的讲道，我们在敬拜听讲道。我后来就跟他讲说，哎，那你不如不要来好了，你为什么来到这边还 不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用心灵跟诚实最重要啊。哇，居然有人可以这样子，他的心灵跟诚实跟我所理解跟我们所理解的心灵诚实是很 不同的。所以真的进入到那种误区里头，变成我只要自己拿来自己安慰自己的啊，我虽然没办法准时到，那反正我也听上网找一篇道听一听也算是敬拜了。那我还真想告诉他们，你下次你去打电话 email 问 John Piper 或者是 John Piper 吗 Tim Keller， 你问他你这样的敬拜神喜不喜悦。往往哦，这个网络上的牧师哦，他不会，你没有办法收到他的这个真正用真理的这个 规范劝导。那所以这怎么办呢？大家的心灵诚实标准不一，怎么办？那从同样是这个讲到心灵跟诚实，从英文来看，其实它都是 spirit and truth。那中文的翻译，它就是圣灵的那个字跟真理的那个字，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这节经文也可以这么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在圣灵与真理里面来拜他。那配合刚刚前面耶稣一开始跟妇人讲到说，妇人你当信我，唯有信耶稣的人才能够在圣灵里面，也才能够明白真理，理解真理，然后因着圣灵的引领进入到真理里头。这个真的是只有信耶稣以后才能够实现的。要拜父的人，关键真的不是在哪里，不是 not in this mountain， 不是在这个山，也不是 nor in Jerusalem， 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在 in spirit， 大写的 S in truth。 所以真的要讲一个地方的话，那真的要在圣灵跟真理里面来敬拜。假如没有耶稣，我们就算献上最大的诚心诚意，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敬拜神的。假如没有圣经真理的话语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喜悦我们如何来敬拜他，那么我们真的是可能是用错误的方式来敬拜，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以为我们献上敬拜了，但是神根本不喜悦，这样反而我们越敬拜是离神越来越远，是越敬拜到我们自己幻想出来的那个神。那我试着从这两种翻译，心灵跟诚实，还有圣灵跟真理，来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也就是我们应当从在圣灵与真理里面为基础，从这个为出发点，然后不断的学习，在敬拜当中因着经历到信耶稣所能够得着那个圣灵的同在，然后按着神喜悦的方式，以他的真理的话语为依归，来好好的学习敬拜。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神始终神要我们投入的是完全的身心灵在我们敬拜当中，我们也不要陷入那个教条啦、仪文方式、例行公事的敬拜，因为神绝对在乎，他也知道我们有没有在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他。他是无所不在也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在他面前我们不能虚假，不能骗人，更无法骗神。那种做出来的敬拜不是神要的敬拜。那我也同时也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能够有真理来帮助我们敬拜神的人，和那些没有真理的人，他们在拜的那些方式也好，神也好，比较起来，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没有真理的人，我们其实可以说他们是迷信，他们在敬拜的对象是建立在虚空的想象里头的，或许他们敬拜的神只是跟我们平起平坐，死了以后就再也不会复活的这样的神而已。唯有真理才可以帮助我们不要 做一个这个糊糊涂涂的基督徒，用了错误的方式心态来面对我们的神。那在了解了这个真实的敬拜之后，那我们要接着就要进入到主日崇拜了哈。如何落实真实的敬拜，那我们当然要先从主日敬拜开始嘛。我们教会常常强调敬拜是一周的头等大事，那更是一生的头等大事，这个是强调主日敬拜的重要。假如连每一个主日七日当中只有那么一天，那么一个上午我们都还是在家随心所欲，那么更不用讲你周间其他的六天了。主日敬拜是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不单单是个人信仰的一部分，更是整个群体敬拜的一个核心。在保罗最后一次访问特罗亚的时候，讲到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拨饼的时候，就讲到了当时的教会已经开始在七日头一日，也是现在的礼拜天主日。那我们要知道罗马政府当时对教会对基督徒的逼迫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即便如此他们照样坚持七日头一日，因为是纪念主复活的日子，坚持聚会拨饼。那我不晓得现在没有来到敬拜场合的人，大家是受到怎么样的逼迫？是公司老板逼你吗？是美国政府逼你吗？看看早期的聚会，他们受到怎么样的逼迫？ 还是你自己无视自己的软弱，把它拿来当作借口，随便找一个告诉牧师，我今天没办法来，我请个假或什么这样。假如主日可以被忽视跳过，那么圣经不会告诉我们，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敬拜真的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神的命令，从最早的安息日开始，一直到现今的主日。我相信这是我们教会不断强调的，也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可以配合。那主日敬拜更是神子民一起集合起来，向神表达我们对他的尊崇。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我们应当要有这样的心来面对每一个主日。我实在没有办法去听，所以有人跟我分享，哎呀，牧师啊，我一个人在家敬拜啊，播一播诗班的诗歌啦，然后跟着唱啦，一个人读经祷告，哇，好的安慰，好的鼓舞，神真的好爱我。然后这样的人，他主日没有办法出现在敬拜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的场合，我实在没办法接受，或者是东挑一个教会，西选一个教会。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人，他是大大的背叛他口中口口声声说啊，我好爱他，我好爱这位神，这位神好爱我，但是主日的敬拜却是这样的一个德行。其实你是在用你的行动，用你的身体在羞辱你的那位神，不把他当作神。那我也不相信，我也没办法接受，大家有好的团契生活，周中的时候弟兄姐妹彼此很有爱心，彼此照应，然后这个人主日却没有出现在和大家一起敬拜神的时间。我想这样的神，他可能更珍惜他跟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轻看了大家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刚刚经文说到主日是七日的头一日嘛，那我们又就要让主日的敬拜成为一周的属灵的高峰，在这段时间完全全心全意全力的来爱神，来敬拜神。那这段期间呢，我们必须，虽然我们在会堂里，但是我们必须和神保持一个非常密切的互动，而不是单向死板的，好像这个流程这个做完，大家叫我站起来，那我就站起来，坐下来就坐下。好，流程跑完了，最后末祷后上会，哇，结束了一场敬拜，然后接着就开始忙自己的事情。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主日真的要损失的是非常非常多。其实我们就在来到会场安静默祷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向神祷告。在诗班领崇拜带领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其实每一句歌词我们都可以来思想神的属性，神的作为，思想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需要来校准的。每一句歌词也都可以有一个向神祷告的回应，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互动，需要有这样的操练。在正道的时候，不单单听讲员牧师的这个做笔记，圣灵随时有感动，有微小的声音，我告诉我这个礼拜可以做出怎么样的，采取怎么样的行动，说怎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记录下来，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敬拜神的场合跟神保持一个非常频繁的这个互动。即便是今天讲员讲的是约翰福音3:16，我从小都到大听太多的信息都会背了，但是我还要知道今天神仍然会透过这段经文来向我说话。即便是诗班带领的奇异恩典，我也是从小唱到大，但是我再一次看到歌词，再一次从我嘴巴唱出来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思想到底神他在我过去这周有哪些恩典，我怎么样向神献上回应。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借着每一个主日的敬拜来帮助我们过接下来一周的生活。那接着我们就讲到一周的生活。那一个真心爱主信主的人，不可能只有在教堂里的敬拜。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敬拜不受限于地点，其实就告诉我们，其实真正的敬拜也要包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包括在家庭里啦，我们能不能够活出基督的爱，把我们自己所信的来影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圣经就告诉我们，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们能不能够把耶稣的真理跟爱，把自己的家带到家庭里头，把自己的家成为一个神的祭坛，来敬拜神。像约书亚最后的讲话一样，至于我 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姐妹，作为人父母的，我们应当都要有这样的决心，好好的把这个，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哦。孩子们慢慢长大，他们要接受各样的文化、各样的知识、各样的教育观念等等。父母亲只有把敬拜带到家里当中，我们才有办法帮助我们的孩子来坚持我们所信的。另外，工作的时候，我们同样把工作当作敬拜。上司、老板告诉我们的每一件事，我们把它好好的忠心做好。我们是为了荣耀神而做，而不是这个月的薪水，或者是讨老板的欢心而做。我们知道，我们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这是哥罗西书的话。神今天要我在这个职场、这个公司，要我在这个岗位上面，有他的美意。因此，我要把职场就像是一个敬拜神的场域当中，我要把它献给神。在开车去公司的路上、上班的路上，为公司的主管、老板、为员工、属下，好好的祷告。一开始上工，我就开始在敬拜神。在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值得开心的事情，加薪啦、升官啦、更好的公司啦、更高的职位等等，或者是孩子们很有成就啦，得到老师的表扬啦，拿到好的 offer 啦等等。那我们在一切的顺境当中，知道我们要称颂神的名，向他献上我们敬拜，知道一切的恩典都是来自于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在生命记里头，摩西还这样告诉我们，因为得财货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是神给我们的。若我们忘记耶和华我们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我们必定灭亡。若是有一丝丝的恩惠，一丝丝的好处，我们知道我们要归荣耀给神，向他献上我们的敬拜，也就是感谢。不要因此而迷失自我，去追逐那些世人所要追求的。那当然，遇到顺境也会有逆境。在约伯记里头，我们看到约伯受到了极大的苦难，但是他俯伏在地上下拜。他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困难当中，我们要有信心，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就算我们在困境当中，从水中经过，他必我们同在；从江河过，水必不漫过我们；从火中行过，火也不会烧到我们身上。我们要知道，在困境当中学习不埋怨，知道神始终掌权。那敬拜不只是刚刚从知道，不只是礼拜天的事情，不只是在教堂里的事情，其实是每天生活的方式。真的是敬拜，也不是只有外在的仪式，而是真的要发自内心真理还有信心的这个实践。所以无论在哪里，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活出真实的敬拜，不是只放在嘴巴里面，不是在脑袋里面，而是整个生命的敬拜。我想这个观念大家应该都明白吧，都可以理解吧。但是最后一点，我还有一点想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我们要从不懂开始。敬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也是非常非常深奥的一个课题。所以我想最简单也是最必要的方式，就是在神面前承认我不懂，我还要明白什么叫做真实的敬拜。其实也就是谦卑我们自己。我越来越有个体会，就是当我们以为我太对敬拜整个环节整个流程我太熟悉了，我太会带敬拜了，从圣经当中我已经找出太多怎如何敬拜，就像今天啊牧师讲到的主题一样，如何真实的敬拜，我越来越明白了。当我们越来越多这样的知识之后，有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就是我们渐渐会失去那个敬拜的中心真谛。我们自己越来越懂敬拜的时候，我们很会包装啊，很会做敬拜，但是其实我们是离神敬拜那个中心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我们重视的是自己的表现，人对我的眼光反馈，反而神怎么看，我们越来越不在乎了。弥迦书的经文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难道牛、羊这些动物的祭不好吗？ 但是最后他讲到，世人啊，耶和华一直视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里面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就讲到三个，行公义 to do justice， 好怜悯 to love kindness， 就跟何西阿讲到的，何西阿书讲到，我喜爱良善，不喜欢祭祀，一样的字。第三个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英文来看，其实它就是一个 to walk humbly with your God， 谦谦卑卑的与神同行。我想第三个是最重要，其实也是最困难的。世人啊，不用成为基督徒，他们也可以 行公义哦，也可以做很大的善事哦，好怜悯哦，但是他们心对神是悖逆的，是不信神的。那就连基督徒，一旦我们啊行了一点公义了，做了一些好事，我们就很想让人家看见知道。那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内心的骄傲，我们已经没有在与神同行，没有谦谦卑卑的与神同行了。大卫向神的祷告是：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我的心，你必不轻看。我希望这成为每一次我们主日敬拜之前我们的祷告。在神面前，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懂，我们真的需要谦卑。扫罗跟这个撒母耳跟扫罗讲的话是：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希望这是主日聚会开始一周生活的时间，那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今天愿不愿意来听主的话语，行主所喜悦的事情？否则我们献上的祭，神根本不喜悦。那这些都是提醒我们需要谦谦卑卑的回到神面前。只有这个方法，就是认为我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做不好，在这样警醒，在这样敬畏的心态之下来预备我们自己，我们才有办法活在神的眼皮子底下。只有在我们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全部都倒空的情况下，才有办法让那个超越万有、那个至尊至全能的主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出他的能力，显出他的荣耀，完成他的旨意。弟兄姐妹，你懂敬拜吗？你参与敬拜几年了？你在敬拜当中学习侍奉几年了？我们真心完全什么是敬拜了吗？其实我们都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让神在敬拜的场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向我们的心说话，在一次又一次的敬拜当中帮助我们的心悔改来归向他。在敬拜的场合当中，我们还有很多的空间是要让神来做工的，因为我们真的就是那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名当中。假如没有腾出这样的空间，我们实在很难在敬拜的时间里面得着神要借着敬拜他要赏赐给我们的祝福，他要如何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愿借着今天的信息，我们更多的提醒彼此学习，然后彼此操练，让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能够得蒙神的喜悦。在我们当中的还在慕道的朋友，那我也很盼望你能够渴望那个真实的敬拜，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你要找到的那个敬拜的中心，敬拜的人物，你没有办法在你的学术界找到，没有办法在你的这个微信的朋友圈里面找到，甚至在偶像明星圈、演艺圈，你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偶像能够来满足你内心的这个空虚。只有借着耶稣，你才能够恢复那个最原始的敬拜，恢复跟神的关系。当你愿意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而且相信他在十字架上能够洁净你，除去你一切罪的代价，让你回到神面前，让他成为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那么你就可以恢复那个真实的敬拜。那凡是已经觉知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按着真理的教导受浸归入基督，然后将主日分别为圣，真的好好的来让他成为一周敬拜的高峰，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得到的能力、得到的祝福，能到神的话语来驱止、来帮助我们过一周的生活。那平时和弟兄姐妹有好的团契生活，也借着更多明白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有分享话语的时间，帮助我们思考敬拜的真实意义，也学习如何来敬拜你。知道真的是必须透过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才能够帮助我们恢复在你面前敬拜还有生活。求神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每一次敬拜过程当中能够经历那个最真实与主亲近与主契合的恩典。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